十座翼的部分啊，上个礼拜我们在整个四十座翼的总标玄谈过后，依着文呢，我们讲到了第383页的所作承办所原座翼啊，是不是？好，那么我们还是接这一段的含金经含老的文哦。给各位看一下，因为毕竟这是上个礼拜最后这一个。那么这一个座椅啊，是在40座椅当中的第18个。那么这第18个呢，其实是从啊无分别影像所缘座椅的第16个。啊，依文来看的话呢，就是382页的倒数1、2、3、4、5、6、7行。我们今天呢就从啊7行8行。啊，有分别影像所缘座椅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中间下面？好，我念一下长行文啊。这个是第15个，各位随着这个标啊，第15个，有分别影像所缘座椅者，就是所谓有此故。只要各位看到这个文哈，因为我们到后面就可以看得到了，它每一个后面的座椅都是依着前面的座椅去为圆的。啊，就是做条件，就是你做到了前面那个座椅呢，会继续往后面去提升你自己观察事理的一种智慧。所以呢，由此故这个词啊，在多半的于切斯蒂论的文当中呢，代表的都是前一个啊，就是说有了以上那个以断座椅的基础的情况底下呢，我们要修学什么呢？修学用我们的能观智去圆取啊，去取分别体净毗婆舍那。那么上个礼拜也讲过，这里有个错字设错了啊，它都写成会字。也就是说，我们把倒装来看，我们就是要圆取分别体净啊，来修毗婆舍那啊。我们要把它倒装一下，这个文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它是什么意思。那个圆就是我们讲取拿一个。拿什么呢？拿一个分别体净。什么叫做分别体净？我们之前所讲过的叫做分别体相啊，或者是分别所缘净事。所缘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所缘，净就是境界的净。因为我们止观呐，不管是止还是观，都要有一个所缘净。那个所缘净呢，有很多类，所以总那么多类，统统都叫做分别体净。那个体就是性，境就是相，就是我们所缘取的三摩地的那个所缘呢，它有相，也有性，就看我们以什么为观察的主要对象。如果我们看相的分别啊，那我们就以相为所缘境。我们要去了解那个相，每一个分别相背后的空性，我们就以空性当作所缘境。啊，那这个是我们在以后细讲26卷以后啊，就有详细跟我们做分析了。那么这些都是分别体净。那么我们取一个自己目前要去用来，比如说除五盖，或者是除灭贪嗔痴慢疑，乃至于邪见的种种烦恼。那我要去断这个烦恼呢，我就要取一个能够跟它产生不相容的啊，对峙作用的一个所缘境。那么来修学，修就是修习，习就是练习，修就是修正，修正我们的五盖的现象也好，或者是修正我们的烦恼的现象也可以。那么烦恼呢，就包括有现行位、种子位跟习气位，有这三个部分，我们之前也都讲过。那以后我们都会细讲这些技术的部分。那么由此故，就是有你已经想要去断烦恼了，那么断烦恼有三个次第。那么于是你要，既然要断烦恼，要经过这三个次第，我们就要去练习取一个所缘境，当作毗婆舍那的所缘，对不对？然后呢，用三摩地心来观察啊，来观察。那么这一种啊，这种座椅呢，就叫做有分别影像座椅。那么为什么叫做影像呢？是因为它不是真的，是我们的三摩地心呢用想心所创造出来的。那因为我们有读经读论，所以我们把经论当中的文字 啊，转变成这个心啊，三摩地心所缘的境界。所以呢，它不是真的境界，不是实体的境界，所以谓之影像啊，谓之影像。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用影像来当所缘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去体会一个我们心所创造出来的境界。当我们呢烁烁去思维它的时候啊，如果你管不住那一念心的话呢，你就会随之散乱，乃至于会有产生很多的感受，乃至呢你会被感受呢拖得团团串。所以我们就知道，即便是一个心所创造的影像，它就会造成我们的心情情绪的起伏了，何况是你真正用六根圆六尘的我们以为真实的境界。这个境界我们以为是真的，好，我们先不管真的境界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们就把眼睛除开六根所缘的境界，就用你自己的想心所创造出一个三摩地的所缘，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所缘上呢用心来工作，来观察，来思维，发现它烦恼会现起，那么你同时呢也就聚起一个对峙的想法，你知道这样继续下去只有散乱调举昏沉，一切的过患都会出现，我呵斥这个过患，我希望能够转成离欲清净的心地的状态，所以呢我就开始增上作意，慢慢我能够增上了以后呢，发觉诶，我可以当作我心情的主人，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影像可以是染的作用啊，会让我们产生烦恼，影像也可以变成清净的作用，所以发现影像这个境界虽然它可以是假造出来，可是它有真实的作用，可是所谓真实的作用呢却可以转变，它没有决定的自信可言，所以用影像来作为三摩地修学的所缘，就是要去体会这个道理。因为如果我们不用三摩地来修学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就散心杂化的来面对这些境界很不容易，因为呢我们念念生灭都真的以为是就那么回事，所以呢你就会去追逐这个境界，乃至于境界根本已经过去了，你就会去追逐你的感受，感受纵使过去了，你还会去意念烁烁会回想啊，乃至于呢即便这个回想已经慢慢记忆淡了，你就会用造作的心所去创造一些经验啊，那么你都会把它怪罪到什么中间去，怪罪到当初的那件事情上去，那个事情呢你就可以不必为它升起负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心外的东西，所以我们都会把自己起烦恼呢怪罪到自己心外去，不晓得这一些境界让自己起烦恼的原因都来自于自己的心。所以唯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不管是你自己智慧的能力高低，不管是境界的好丑，或者是顺或者是逆，唯识就是叫你一套观察的次第，最后得到一个结论，一切都只是世心分别假立的情况底下，并不是没有一个实体的境界，因为实体的境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见到纯粹客观的境界，所有境界乃至于所有的心情，所有的思维，只要这一切世间相动乱我们的心，那么所有这一切的相都是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的世心分别而存在的。所以唯识就告诉我们，既然所有的境界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的分别而存在，那么只要我能够改变我的分别心，我就可以让境界对我的作用产生180度的变化。那么你要慢慢练习，那么在散心的情况底下练习不容易，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坐上修，或者呢学习经行啦，或者学习很多的止观的技术，用来调练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能够随着作意啊，我们一念引心去取一个所缘境的这种练习，烁烁的练习呢，让我们去体会佛经论当中所说的道理，那么慢慢呢让我能够得到一种现观的智慧，依着现观的智慧呢，我的心可以免受境界实有的一种束缚，所以呢这边统称都叫做影像所缘作意啊，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一个影像所缘作意呢，就是有分别，因为当我们要去修定之前，我们没办法立刻就定的，对不对？ 我们讲啊，修行其实很简单，就是看破放下，但是问题很难。你今天呢，刚刚做完什么事，你说你放下，放得下吗？好，你可以先放下，把眼睛闭起来，可是眼睛闭起来，所有眼前的境界还像走马灯一样，一个念头一个念头飞进来，一直不断的占据以及抓着你团团转。所以放下对我们散心观的人而言呢，是不容易的事情啊，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练习坐上修，好，下了坐就学习精行，那么在生活当中也要学习观照，这么借由这些止观刻意的造作，那么改变我们呢、啊、心呢、啊、随着境界转的习惯。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有分别影像所缘作意下手啊，因为本来我们就是有分别的心，那么既然有分别的心，我们就取那些佛经论上面所说的一些对治烦恼以及对治五盖的所缘境，我们去学习。那么过去我们是被动的产生心情跟被动的产生思维，现在呢我们改成主动的去思维某一种境界，让它产生在我心地以及情绪当中对峙的作用。我慢慢取回这种主动权以后，诶，我发觉我可以来改变我的心情，我可以改变我对境界的思维角度跟观察的方式。那么只要我这个改变角度观察的方式以后呢，我的心情跟思维的内容啊就变了，这就是转依，把我们的心情的依止处啊就转变了，那么从杂染的依止变成清净的依止，这就是修行最起码的入门啊。所以唯识就在谈这个事情。好，你慢慢从这些有分别的影像发现，不管怎么变都是心所创造出来的嘛，那么心体是一个嘛，因为你是一个嘛，这个时候我相没有破啊，我相还没有破，可是你慢慢用各种影像的分别发现它的作用，能观的心却只有一个，却只有一个，你慢慢能够体会到为什么那一念相应会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千差万别的影像作为我们的所缘境。所以就可以体会到唯识一直要我们去思维的一个道理，就是事所缘唯识所现，我们所见的一切境界都是我们的事心在转变境界的意义，然后我们去感受，然后呢安立名言，然后呢起惑造业，最后呢再去分别这个业的善恶苦乐，所有这一切的分别心呢就这样子创造出来了。那么把这个道理呢烁烁的增强，那么免去呢你自己怪罪心外有法这个执着上面去，所以呢就进到无分别影像所缘作意。所以就进到下一行，无分别影像所缘作意，就是所谓呢因为有以上的有分别影像作意的功夫呢，你就继续缘以上的这个分别体境来修什么，来修奢摩他。那么毗婆舍那呢叫做分别观，对不对？以分别体境做分别观，这很容易。那么奢摩他怎么修呢？就是依着前面的有分别影像，你去反观你的心，慢慢从散乱变成越来越极静。所以奢摩他就是九心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的心从散乱到越来越极静的九种状态。九种虽然是差别，可是它还是就是一念心，只是慢慢越来越极静，慢慢越来越感觉没有好丑喜好的这种分别心。那么把这一种情绪性的思维性的名言假安利的各种分别呢打掉以后，发觉我原本的心跟境界的分别其实呢都是无分别的。什么叫无分别呢？就是没有境界的好丑，没有苦乐，没有善恶，没有决定的自信，他不沾到我，我也不黏着他，对不对？所以我其实在任何境界现前的时候，我可以决定我要怎么想。那这个时候在我相还没有破的情况底下，当然我当然不要随着境界造恶，我当然不要随着境界受苦，对不对？所以呢修学无分别作意，就是希望我们心能够慢慢离欲，然后住在极静的身心状况底下，知道境界不管怎么变化，我心可以远离烦恼不受苦，触到少分烦恼断了以后的一种快乐， 快乐，这种快乐就是我们修奢摩他、修三摩地非常重要的欢喜安乐，让我们的身心呢经常能够去体会欢喜安乐。所以上个礼拜天我看星云法师的那个大作哈，他里面呢就讲了《金刚经》的开示啊，他说啊，他建议啊，念佛人应该像唱歌一样的，很高兴、很快乐的念佛。他在台上就好高兴的唱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就很高兴的这样唱起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修行，尤其学佛的人，因为学佛的人呢、啊，经常有一种气质。哎，很多学禅的人呢、啊，讲我们的这种气质呢，叫做死相。什么叫死相？就是死气沉沉的那种相貌，好像我们学佛学了一切的法只跟死这件事情有关系，可是我们好像除了死这件事情有关系之外，好像我们学的佛法难道就跟人生的其他阶段的各种心情没有关系吗？难道我们欢喜的时候不能念佛吗？一定要心情很烦恼很物质好苦好苦的时候用念佛来安慰我们的心情吗？诶，我觉得这样子的开示啊，是值得很多学佛人要思考这件事情的。我们如果拿法门来对治烦恼，当然是真的。不过，真正的法门不是对治的用途而已，它是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安住的用途，也就是得安乐、得欢喜的用途。所以，我是因为要让身心依止在欢喜安乐处，对不对？乃至于就近安乐处，所以我修学各种的法门，不是为了要免去我对死亡的恐惧啦，好，乃至于呢免受这个烦恼的逼迫。当然是因为你心只要一直很欢喜安乐住，自然烦恼不逼迫啊。当然我们学佛通常都是因为无常啊苦的因缘开始学佛的，不过慢慢呢你在自己法门上得力量以后呢，你应该在平常心的情况底下就修法门，不是只在你自己受苦的情况下才去修法门。因为如果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你的心就已经在很粗重烦恼的逼迫情况底下，那么你的法门呢总是不清净的，总是不清净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法门没有办法依止在清安的，就是身体很快乐的情况底下来修学的话，那个法门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会被抵消掉啊，会被抵消掉。这就是要去修从有分别到无分别影像所缘作意的目的，就是今天我不为了要对治烦恼，我也应当要常常修学止观，或者常常念佛，常常修你自己所学习的法门，要烁烁练习，对不对？所以在《瑜伽师论》经常就讲到多修多习，多多休息，不是叫你休困啊，要休息是什么东西？休息你的烦恼心要休息，真的要去休息，不要拿心来承担千古几多愁，哪有那么多愁滋味可以去忍受呢？你应当用这一念心，对不对？去积极的生活啊，去让你的身心安住在欢喜安乐无悔的状况底下，那么这一念心就是非常有力量的三摩地心。那么这种心其实是无分别的状态，可是无分别心却可以回应有分别的境界。为什么？因为我只是在境缘上头离了好丑而已，对不对？我只是对一切的有分别的境界不起分别好丑，我喜欢我不喜欢，它有价值它没有价值，它值得它不值得，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刹那生刹那灭，本来就是无住无相的一个实际的理地。既然一切相无非就是空性所现的实际理地，哪有分别呢？你只要没有了喜乐善恶苦乐种种的分别心，自然于分别相就没有分别心。所以有分别相跟无分别心其实不二，在这个地方就要非常的体会。那么烁烁一件事情这样体会，两件事情这样体会，结果你慢慢会有一天会感觉到你触目所缘都是这样回事，都是这么回事，事跟理完全没有违背，所以呢就进到下一个阶段， 叫做四编记所原作义，在倒数第三行，我们看看文，上礼拜看过的。由此故了知一切深受心法所缘边际，过此更无深受心法。我们以后28卷就会开始学四念住了。那么学四念住就是要了解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那么无常苦空无我就是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空跟无我义啊。性是空的，相一切的法的相是无我的，所以呢，我们呢不应当在这些境界上会受苦，乃至于更不应该说有乐啊。你如果说我为了要去追求乐而去修法，那又用有所求心了。所以呢，连深受心法，当修四念住，让深受心法不再住于无常苦的逼迫情况底下，自然就误入空性，误入无我的智慧。那么如果你常常跟空性无我的智慧相应，那么这一念心就是安住的。那么既然在那种情况底下，你还需不需要经常武装自己，用深受心法四念处来抵抗所谓的烦恼，需不需要？没有啦，发觉只要深受心法的所缘境都不起作用了，那么深受心法的这个法门还需不需要存在？过此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他用武之地啊，没有深受心法这四念住的用武之地，请问深受心法还有留不留的必要？没有。所以能对治法是依着所对治法相待而存在的。因为我们今天不了解烦恼的无体性，我们就要去去除烦恼，所以勉强说我们去学法来对治。可是你经常积极的在法上多修多习多多修习，对不对？经常这样子去相应清净的所缘，那么心就慢慢慢慢怎么样，远离烦恼。当你久久烦恼不生，处事用缘都不生烦恼，这个时候你还需要提起四念住来观察吗？发觉不需要了。超过四念住的所缘，已经没有四念住的用武之地，一切的境界无非就是空性。当你能够了解这样子的道理之后呢，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是所有一切的境界无非就是如，对不对？如的意思就是没有好丑的分别。今天你能够在自己不贪着的事情上先觉得哇，它对我没有影响，对不对？比如说我如果不稀罕一个人，我如果不稀罕一件事情，它是好是坏，对不对？是从根或者失败，对我心情不造成影响。我首先要能够知道在这个地方我不受逼迫，乃至于进步一点，我要对我过去很贪着的境界也要不起怎么样苦乐想，乃至于不受身心的逼迫的感受。哎，如果我能够在过去十分贪着的境界也能够啊如其自信，本来如此，于是你也可以因为没有分别而不起烦恼。这叫做尽啊，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合这两门就叫做四边际所缘作义。那个四者就是四相，就是我们的触目所缘，就是我们一切行住坐卧所会碰到的一切境界。这个境界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实际理地，就是它的理，它的理啊，它的道理，它的道理性。我们一切的事情都可以看到它的道理性。边际的意思就是说，事相跟道理其实是不二。事相虽然是有分别的，可是如果我甚深观察每一件事，无非就是空性。它的法无非就是无我，啊，它的法性无非就是无我，所以没有一件事情离得开空性跟无我。所以呢，事跟理根本不二，就谓之事边际所缘作义。这个时候呢，就到什么地步了？就到华严经所谓的事理无碍。你的事跟理啊，没有障碍，你见事就回向理，对不对？见理你就可以去造事。这个时候呢，事跟理呢融通，没有障碍。你不会去看到有一些境界你没有办法去见到四圣谛，你不会有一些境界你思维不到空性，你不会有一些境界有我无我的分别，不会。一切境界就只是如，你可以契入法界的空性， 也不妨碍法界差别的升起。当你发现升起归他升起，对不对？我的烦恼的分别心自然不生，你就可以安住在无生法忍的状态，这个就谓之见到了，对不对？你能够见到实相了。那么烁烁让身心安住在实相境界底下，你就可以回过头来证明经教里面说的道理。如果我去修定，我就会在定境当中发现根本烦恼无体，本觉本有，我的心本来就是清净的，不需要佛菩萨为我保证，我自己可以去证明。于是呢，我可以在定地所缘当中呢证明到什么？如果我这样如此如此的思维，我就可以有如此如此的相应。如果我如是如是的思维，我就当承办如是如是的心地，对不对？这上礼拜我们依着文所说的，这个就进到第四个所作承办所缘作意，就是你自己在经教当中的道理，你都可以在自己每天所做的事情上面去证明到这个道理，对不对？承办的意思就是证明，能够受用这个道理性的自在。我能够一切事情，我再也不需要去做很辛苦的刻意的思维，我也不需要去对治烦恼，处事逢缘无不自在，这种状态就已经入到无学圣人的地位。这种地位就叫做所作承办，所作就是这个人他的行住坐卧一切的事情。所以如果用华严的法界观来看的话呢，这里就到了世事无碍啊，相应到世事无碍，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承办到无为的道理啊，都可以承办到无为的道理，你可以去触到无为涅槃的法乐，于是你身心就可以这样子安乐住啊，你就住在安乐处，这叫做乐住啊，乐住。我们经常讲啊，禅啊，禅也有一个名字叫做乐住，乐就是快乐，住就是安住啊，你身心就可以这样子安乐而住。而乐住是什么住？是无住，因为不住相，因为你住相会受苦，不住相不受苦。如果你经常心能够不住相，自然就怎么样？常时清净，常时清净，这样子的一个心地就到了所作承办。如果你能够注意到我触目逢缘都可以所作承办，哎呀，这个时候就已经什么心想事成。不过这个时候的心纯粹就是一片无为清净心，因为你根本不会刻意为了我所去造作任何一件事情，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众生的利益着想，做过就放下，能做过应缘之后就放下，这个谓之空众生相。空众生相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有众生，第二个无众生，这就谓之中道。有众生是因为缘起的缘故，无众生是因为见空性的缘故。所以你能够在任何境界事情上都能够同时见有见空，你心就常行中道。所以呢，若用天台的说法来讲的话呢，这个呢就是中道第一地观，在一切的事项上我都可以契入中道第一地观里面去。以华严的说法，我随每一件事情我都可以契入法界性当中，法性是空，法界是有，契入法界性就是同时能够见有，同时也能够了解空，发觉有跟空其实是不二，就是这个道理，叫做所作承办所缘作意。好，那上礼拜呢，我们那个韩老的这个解释呢，我们很快的念过哦，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还是把它稍微再仔细念一下。各位看一下，383页第三行，所作承办所缘作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所讲的作意呢，略有两种差别，请各位标出来。第一个跟第二个，第一个呢，就是在定地的情况底下的所缘作意。什么叫定地？就是你入未到地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在这五个地位上，你自己所修学的所缘，这个呢叫做第一类。第一类， 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已经到达所做承办所原罪的时候呢，你在定地啊无所不办，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未到地定初禅、二禅、三禅乃至到四禅，你的所缘都可以有断烦恼的能力啊，都可以到见空性的能力。好，第二种呢是缘清净所缘作意。那么所谓清净者呢，就是你已经转依成功了，就是你身心已经呢能够契入无为空性无我的道理啊。定地只是因为你身心清安而住，对不对？你身心住在未到地定初禅乃至到四禅的境界，因为你心不散乱，所以自然不受所缘境界影响，所以也有一种不生烦恼的状态，但是不是彻底断烦恼。如果你用智慧完全断尽了烦恼，这个时候你所见到烦恼不生的状态，谓之第二种缘清净所缘作意。好，底下韩老有解释，我们看看他的解释。定地所缘作意是什么呢？就是修观行的人呢啊，像我们现在就在用瑜伽师六论修观行啊。那么修观行的人呢，在修色摩他跟毗婆舍那，少了一个字啊，毗婆舍那，舍就是那个房舍的舍。在修止跟观的时候呢，若修若习，如果我们去修断烦恼，或者是呢练习我们的所缘境，也要经常这样子常常的烁烁练习跟修断烦恼，以这个为所缘。以上我是白话翻译的哈，他的文就是若修若习若多修习啊，若多修习是烁习，就是烁烁练习的意思哈，修断练习所缘。那么以这个为因缘的缘故呢，诸缘影像，就是你所缘取的影像呢，所有的注意啊，所有的注意皆得圆满，就是你要引你的心，就是带领你的心去取什么样子的三摩地所缘。你要取不净观，你不净观就可以现前；你要取持敏观，持敏观就可以现前；你要取缘起观，缘起观就可以现前。不会啊，脑袋一片空白啊，呆呆的，那种无分别呢，不叫无分别，那种状态叫做无记啊，心若无记。修定最可怕的状态就是落到无记定里面去，心没有办法让它取所缘，你能够明明白白跟所缘境界相应啊。所以以后我们的重点会放在这里，因为修定要靠精进，你精进要让身心能够得到安住，你只要花修定的时间越多，你就可以越体会到入未到地定乃至于入初禅那个感受都差别很大。很多人只是初初的修定啊，就感觉身心很清安了，可是呢那不是真正定的境界。如果你真正入到初禅以上的身心状况的时候呢，你只要有一次的经验，你就会觉得那个真的比平常一切的身心状态来得有力量，那里有力量，而且那个力量不是你闭起眼睛来它才有力量的，是随时随地有力量啊，那个差别很大。所以前者呢叫做你勉强自己让身心安住，这叫定地；后者就是你出了定，你身心也能够有力量的去堪忍所作，不生烦恼，这个叫做缘清净所缘。所以如果你能够在修观行的时候，就是你坐上修的时候，你一切的所缘能够在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修学当中呢，能够所作意的就可以成功现前，对不对？你要作意什么境界就可以现前什么境界，这个叫做所有作意皆得圆满。那么这种圆满呢，就得到身心的转依，你可以转依止了，就是说你不会把身心依止在散乱的境界上面去，你可以把它依止在哪里？依止在三摩地的心跟三摩地的所缘境界上。如果你这一念心有力量，你眼睛打开了，耳朵去听声音了，鼻子去闻香味了，你心都还可以继续依止在你的三摩地心的止以及三摩地所缘境界的观，你还是主控这个止观的所缘，你不会被境界拉跑，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不妨碍你看到东西，它不妨碍你听到声音，它不妨碍你闻到味道，尝到味道，乃至于呢皮肤会有接触，不会，因为你心就经常跟定地所缘相应，烁烁这样练习，入定出定入定出定乃至于住定都不离你的所缘， 心也一样，就这样子静静的依止着，这个叫做得转依。但是还不到能够断烦恼清净的地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一切的出众，出众就是烦恼的意思啊，出众就是烦恼的意思啊。那么一切烦恼的现行或不现行的状态呢，都能够熄灭。那么这个呢，叫做得转依。这个时候，如果你继续用功，超过影像，超过影像，什么叫超过影像？超过影像就是知道你现在的依止其实都是心所创造出来的境界，对不对？你勉强让自己的心安住，对不对？安住在哪里？安住在你的作意所缘上。这个时候你还要依着一个拐杖走路，对不对？拐杖不能丢。可是你试试看，试试看你能不能够把拐杖丢掉。你不要依所缘啊，你不要有任何所缘境，你心一样可以见色，耳一样闻声，可是你就要开始有功夫，眼识的分别不要随着眼根缘境界继续去开始啊。然后呢，那我不喜欢，可不可以换一个呢？就开始打妄想，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心离开依止的所缘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继续定定的就在你所思维的一切事情上面呢，所知的事情上面呢，继续的无分别限量自身。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时候你心可以离开你仙摩地所缘的境界，比如说你不要去已经不再需要观不净观了，你也不要刻意做慈悯的观想，你也不要刻意去观想十二因缘，都不要刻意去想这些事情。为什么你可以不要去想？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就像今天哪一个人走路需要去想右脚要怎么迈，左脚怎么迈，那是因为可能我今天关节炎了，对不对？好不容易复健的时候呢，我还要刻意用力一下，对不对？坐意在我的右腿抬腿放腿。可是当你一切很熟悉的时候，你还要坐意这种事情吗？不需要。所以呢，能够超过影像给予所知识，就是你的六根原六尘的境界就为之所知识，你一样明明白白面对境界，可是你的心可以超越前面所依止的三摩地的影像所缘。怎么样？继续有一种无分别的限量自见。什么意思？就是继续能够在这一切的所知事上去证知道啊，去证明到你的心能够去见到这些事相的无分别性，就是空性，就是无我性。你能够继续在一切的所知事上去证明空性跟无我性，继续无我无我所，把心安住在一切的所知事上。这个如果能够成熟了，就为之生，为之生，这样子呢就叫做所作成办。所以所作成办，如果你只是在坐上修有力量，不够，你必须出了定，乃至于根本没有出定，对不对？只叫起定，起定就是起用，在三摩地心极静住的情况底下，你还是可以让身心起应缘的作用，眼一样打开去看，耳一样放心去听，一切的所知是明明白白，但是你就可以去现观到无分别，这些事情无分别，我不需要为他起喜乐，对不对？我不需要为他起哀痛，我不需要为他起任何的执着见，于是我心常远离烦恼，这个为之所作成办啊，为之所作成办。好，这段文呢已经写得很详细了哈，我想我先讲过一遍大意，再让各位哈看一下文字啊，各位把这个意啊道理跟文字的配起来，那慢慢去熟悉啊这个瑜伽师六论里面的文字用的善巧啊。好，那么这一段文呢在哪里呢？在我们后面会读到了26卷的15页，那么约莫是在瑜伽师六论第二册的903页跟904页中间啊，各位把页码抄下来啊，回家你们自己去复习哦。好，那么前面有讲到如此如此如是如是啊，底下就引到啊这个临本11卷后面的文，我们看看底下所说的文字。今于此中显彼作意，就是说啊，这种所作成办的作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我思维如此如此，当有如此如此，对不对？他把文法重新解构了。 这一段文呢，前后两句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定地的诸有所作，那个请是错的，上礼拜讲过了啊、哦，是诸葛亮的诸，就是一切的所作，所作就是行住坐卧啊。你行住坐卧六根所对的境界，你都可以跟定地相应啊，心能够不散乱。你能够证明到心如果一直在所缘境的情况底下，你在所缘境三摩地的所缘境下，你就即静住，你就可以思维如此如此，你就可以有如此如此的作用，对不对？那么就是如是因如是果。经上怎么讲？说不净观就可以离欲的作用，持敏观就可以产生离嗔的作用，你就可以去在定地当中证明这件事情。如果你烁烁让心安住在持敏观上，你那段时间心就不容易起嗔恨心。你只要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乃至于两年，没有一刻钟会有嗔念出现，你自己感受一下你的身心的那种安顿，对不对？喜乐，你自己可以去证明佛经所讲的道理对还是不对。我们要当凡夫比较好，还是学习圣道比较好？这个时候呢，就不用人家劝你，你自己可以开始有力量，你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不疲不厌的那种性格，这个就相似开悟。真正开悟，随时随地都能够住在无分别现观自见上面，就是无分别根本智。你能够开了无分别的根本智，就是叫开悟。如果你能够开了悟以后啊，那么你一切境界该是善法，你就坐之不厌，对不对？恶事就令它除去，永不再生，你就有这种本事，就叫做如此如此。这个只是在世上哦，世上谓之如此如此。如果你悟入道理性的话呢，你就可以如是如是，不只是自己受用，你还可以讲给他人听啊，讲给他人听。于是呢，你就可以我思维如是如是，当办如是如是。这个时候呢，已经不是在定地当中相应而已，你就可以真正让烦恼毕竟永断。你能够真正永断烦恼，那么你不管入定、住定、出定，根本心的状态没有差别。这种事跟理没有违背，随时随地都可以契入空性无我的状态，这个谓之如是。如是就是我心就是佛心，对不对？如此还是见道圣道，是这样子的，还你还有所见，所以前者叫做现观之见，我见到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后者是已经证到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啊，这个道理呢，前面叫做转依，后面叫做承办。啊，所以底下的文就是这样来说明。所以呢，此说定地承办转依有没有？啊，承办转依。所以前面叫做得转依，后面叫做承办转依。啊，前面叫做见，后者叫做证。啊，这个是在功夫上的程度不同哈。那么由出境律，就是由出禅乃至到非想非非想处，就是四空定的最高啊。比比所作，就是在这边一切的所缘所作给予承办有多差别。这个时候呢，还有很多的八种禅定的差别境界。由此说如此如此如是如是，就是说就是一言以蔽之啦。啊，就是说个别个别有个别的转依，个别的承办啊，初禅有初禅的转依跟初禅的承办的断烦恼的效果，到了非想非非想处定有它的转依，有它的承办，对不对？各个有差别。于是我们要继续在经论当中学习。于是呢，我们说清净所缘作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依以上的这些所缘，远离一切的粗重之身，就是你的身跟心呢，能够毕竟远离一切的烦恼。初重就是谓之烦恼，因为烦恼会把我们绑的心很沉重，身呢也会很粗啊，所以谓之初重。好，重点在下面。虽行一切的所缘境界，就是这个时候呢，你还是一样跟一般平常人行住坐卧，对不对？行就是照做，你一样还是吃茶吃饭，对不对？该睡觉睡觉，该做事做事，就是虽行一切所缘境界，而诸烦恼不复现行， 不负信心就是毕竟永断的意思。啊，达到烦恼毕竟永断的地步，你就可以证到法性原来是空。啊，那么法界原来是无我，无我跟空其实是一回事。于是呢，法界性你就可以安住。这样子的空性的智慧呢，是比单纯只是看到空啊，会来的有用处，对不对？因为你只见空，却不能够用；你能够见空，却能够不妨碍差别性。所以你能够在差别境界当中，继续能够不生烦恼，不生烦恼谓之无分别，对不对？一样去行一切的所缘，谓之分别。能分别一切的所缘，又能够安住无分别的心，这谓之中道。能够行中道，谓之契入法界性视野。各位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真正的空义啊，是要悟入法界性，不是只去了解空而已。啊，所以呢，就有这样子的差别。好，以上呢就是在解释所作承办所言作义。这个作义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作义跟道果有关系。我们所谓的果位啊，跟定的不生烦恼的状态有什么差别？因为定只是世间道，你能够成就四三门果，或者是入初地以上开根本智，这个呢谓之果，这谓之出世间道。这两种很接近，可是效果完全不同。一个只能够在定中产生效果，一个是入定、注定、出定一样，一如，这两种差别很大。我们当然是要抉择后者，不是抉择在定中住而已啊，这是我们的目的。好，这边呢就解释完了第六类，对不对？好，第六类的十八种讲完了，我们继续看第七类。第七类呢就是383页倒数六行。那么这一类呢有两个作义，一个叫做圣解思则作义，一个叫做极尽作义。我们看看文。圣解思则作义者，为有此故，就是为什么由前面呢要继续修学这个作义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散心的状况底下，像我们现在是散心位，好像现在呢我并没有入在三昧当中为各位说法，所以我现在说的法还是散心的有分别法，你们呢也是散心的再去学习有分别的体相。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这边所讲的，或由最初思则诸法，那个恩是错的，改成思想的思。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学习止观之前，最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修法之前一定要去抉择正法，对不对？那正法要不是天生的嘛，所以一定要去借着闻思正法嘛，所以我们去闻，多闻熏习，然后去思维圣言量，然后乃至于去得到相应的作义，这个谓之最初。所以我们在修止观之前一定要去读经教，或者一定要接受善知识的指导，这是最起码的嘛。那么你借着善知识或者是经教当中所说的道理，你去思维决定，这样子我就这么做，对不对？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嘛，决定你要修止观，你要怎么修，你要做这样的闻思，乃至于产生决定。于是呢你就把这个所缘要能够取下来，对不对？在这个时候你为了要去修止观，借由闻思正法或者借由善知识的指导，你把相学下来记在你的心头，这位置正念，你继续在了解凡是跟正念无关的都叫做打闲岔的妄想，这位置正知，随时你的心就正念正知安住，这种开始的前行就谓之圣解思则作义。所以圣解思则作义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通还没有修定，还在散心的状况底下，我去读经啊，读论啊，听课啊，然后呢看别人啊，模仿啊，然后呢练习一些前行的动作啊，心法啦，这个呢通通归在圣解思则作义的第一类。好，圣解思则作义在第二类，就是你已经或者你我们现在修止观已经开始有了少分奢摩他的功夫了，你要在奢摩他的 前提底下，就是你已经有了奢摩他的功夫，上手就是前提。好，你已经有了奢摩他的功夫了，你继续在极尽住的奢摩他功夫情况底下，你再继续进一步取一个所缘境，让你的智慧啊，让你的心能够更增上。这个呢，就谓之圣解师则作义的第二段啊，第二段。所以这边的文就变成是这样子：或有最初师则诸法啊，请各位标一。或奢摩他而为上首，就是你原本已经以奢摩他为目标，那你去修定、修止啊，修一段时间，你止也已经有一点点奇奇马马虎虎的功夫了。可是呢，你继续进步也很难，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再出来听经闻法，或者是读书，对不对？然后思维一下，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一直迟迟不能进步？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了少分的定。那么你再继续用功，再把这个用功的资粮带到你奢摩他的少分功夫上去，让你的心增上，让你的所缘更清楚、更明确、更明了、更通达。这种用功，在既有的奢摩他的基础上继续用功，这个谓之圣解师则作义的第二段。第二段，各位了解吗？所以呢，这边标一跟标二。这边少断了一段文，韩老把它补上去了，请看下面一行的最下面，次后修习圣解师则作义，有没有？各位呢，把这段话呢用过来，用在长行文的下面，那么于是开作两段。我把那个文呢，如果重复把它写完整的话，这段文应该是这样子：圣解师则作义有二，一有最初师则诸法，次后修习圣解师则作义，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或二，以奢摩他而为上首，次后修习圣解师则作义。两个，有两个机会，我们去师则正法来作义，这个呢，都叫做圣解师则作义。第一类还没有入定的情况底下，那个位置散心位啊，还不是三摩揭陀地所包括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这样下手，我们一定要这样下手。你已经有修奢摩他的经验了，再继续修学圣解师则作义，这个是定地所设了，就包括在定的功夫里面了。好，这个是这一类文字上的意思。好，我们继续看它相关的第二，极尽作义。那么极尽作义也有二，请各位跟着标哈，一样跟前面一样。或有最初安心于内，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呢，已经腿子盘起来了，眼睛三分，对不对？闭到三分眼的这种状况底下，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就把原来色心在外的狂乱的那种心地呢，拉回来，拉回在哪里？拉回到呼吸上，对不对？拉回到你的所缘境界上面，你把你的心拉回到你的心所三摩地心上面去，这个位置最初安心于内。这个请各位在旁边写，这是九心柱的第一个心柱，叫做内柱。把心缘外的状况拉到你去观察你的心的生灭，或者是呼吸的总相上，这个谓之安心于内。那么由内柱开始，就开始了九心柱的极尽的进步，对不对？心就会越来越极尽。内住、等住、安住、静住，你的心就会一分一分的越来越极静。可是你要极静住，第一件功夫就要怎么样？摄心于内，对不对？摄心于内。如果你继续这样散心杂化，有没有办法定？没有办法。所以我才建议各位学长啊，既然我们今天上这门课就是要一起学习三摩地啊，那么麻烦啊，各位一定来啊，一定来这边，因为每个人的法门不一样，所以本来啊，我们这个道场都有课前念佛的习惯，那为了大家的法门不一样，所以我们至少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练习，来到这里，你要么把书打开来先做预习，对不对？要么就极静住，观察自己的呼吸也罢，练习你自己的所缘境界也罢，对不对？练到眼睛张开，你的所缘境界一样是比较摄受在思维心上，不是随着眼睛咕噜咕噜转，不是随着耳朵听到的声音咕噜咕噜转， 这个就叫做散乱。你只要随着眼见色、耳闻声去散乱，你的心没有办法住在你的所缘上，不管你的所缘是什么，你一定要取一个所缘，烁烁练习。你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心，注意力的意思啊，强迫你的注意力，不管什么状态，一样听得清楚，我一样可以知道旁边有人说话，可是我不分别它是什么意思，我不必分别，声音就是来就去了。可是你心永远在哪里住？就在你自己的所缘境上住，一直到你不用特别用功去关照它，它就在那里，对不对？就在那里，就像我们好像害了相思病一样，吃饭也是想我的爱人，对不对？睡觉的时候也一直睡不着，辗转反侧，怎么辗转反侧，总是想着我的爱人一样。当你想念一件事情很深刻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刻意去想它，它就会烁烁现前。今天呢，各位既然要修行，既然要学习怎么样关照心地，就要能够有这种练习。如果平常没有这个练习，你以为你腿子盘起来你就有功夫了，不会自然而然的了。因为这些东西呢，根本跟我们平常散乱的习气呢违背嘛。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多修多习，多多修习，怎么可能成就呢？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只有靠精进不放逸才能够成功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学会调伏烦恼，却不愿意去关照心地，学再多佛法的知见永远没有用，真的，我讲一句实话，真的永远没有用。好，不管你是什么法门，你关照不住你的心的起念，你连自己刻意要取一个所缘都取不住，心都安住不了，请问你修得了什么法门？你以为一天就那么一次早课，或者半个小时修法就 OK 了吗？那你心在散乱的情况底下，那么万一无常来的时候，就在你心大散乱的情况底下，请问你会去哪里？对不对？你可能还是一样三恶道啊，只是因为你有修法，所以你有一些法的福德性，你只是去三恶道享福而已啊。可问题我们也享福，干嘛去三恶道享福呢？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不至少保住人天乃至于出三界，这样你的福报能够转成你的智慧的资粮，是不是比较殊胜？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此生遇到佛法，好好修学，就应当要能够圣解师者作意，乃至于要即心作意，对不对？烁烁让心安心于内，对不对？这样子让心即静住，这个时候你在修法，你这个时候所修的法就可以保任他的福德以及增上的智慧都可以保任下来。保任的意思是什么？你不刻意去作意的时候，他一样有功夫，这叫做保任。保任不是把它抱掉，抱得紧紧的，这个不叫保任，那个叫做防卫，那个叫做我所。你还把法相抱得紧紧的，那个叫我所。一定要任运自然，达到这个任运的地步才叫做有功夫。修任何法到不到任运自然的功夫，都叫做没有力量，都叫做没有力量。所以呢，我们应当要稍微严格一下要求自己，既然要修法，就至少要到任运自然的地步。好，这是第一个，最初安心于内，所以我们经常要练习这件事情啊。这个刻意要求自己即静住，这个就叫做即静作意，因为知道心散乱是办不成什么事的，只有心即静住，你那个时候起一个念头做什么，就只是那个念头做到底，你就会慢慢练习不疲不厌，心不散乱。这个就是要求自己常常即静作意，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或毗婆舍那，那个字又错了，打成合作的合，那个、不对，也是房舍的舍，他所有可能犯的错误都犯了，开会的会也打了，漏打也打了，打成合他也打了，啊，这是毗婆舍那的舍。或者呢，你本来是为了要修观，对不对？修观就是要观义理的差别相。可是呢，你思维太多了以后呢，心就会有一点点乱，因为你这个时候会发觉想不通啊，对不对？读经读到这个地方，义理不明白啊，义理不明白，你如果强用大脑，哎呀，想啊想啊想啊，我们经常讲过，修法要尽量少用大脑， 少用大脑又要相应。哎，怎么回事？这个意思就叫做你一定要在生活当中要有实践，对不对？要有体会，要有观察，因为你观察境界得到的经验跟经的道理刚好符合，对不对？于是你懂它的意思。所以懂经教的意思不是用大脑思维的，是因为你有那种断烦恼的经验，对不对？所以经论当中所讲的断烦恼的